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25讲。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25讲。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20章。20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6节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薄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讨伐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，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地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，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，你们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 我们读到第二十章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。这一章是传十诫，就神颁布十条诫命。那么这是圣命啊，这十条诫命是，也可以说是一切律法啊、典章、律例、典章、法度的一个总纲一样。这十条诫命后来就刻在这个石板上，两块石板上。十条诫命里边，我们可以看见前四条是对神的，后六条是对人的。但是很奇妙，就是孝顺父母，当孝敬父母，这个呢是归到前五条，这又特别的容易。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，把这十条诫命，这是我们必须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深切了解懂得的。第一条诫命是在第三节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大家晓得神是独一的，是独一的真神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我想我们按照常识都容易理解，因为凡是真的那只有一个。那么后来呢就越来越多了啊，比如钢笔，派克钢笔，这个钢笔是美国一个工厂造的，还是真派克，大概只有这一个牌子。后来呢就越来越多假的啊，假派克啊，真的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，那么其他呢就假的，比如一个东西太好使唤，一个东西太好卖，或者一个东西特别的好，那么假的就冒牌的都出来，这是我们推理也可以想得到的。按照逻辑学来说，神绝对是一位。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家长，家有家长，那么学校里有校长，一个镇一个乡有乡长镇长，一个城市有市长啊，一个国家有一个元首。所以我们中国俗话说，家无二主，国无二君，天无二日。你以此推理来说呢，最上边的那个一定是只有一个啊。比如家里有家长，家长一定是父亲，那么父亲你家里不能有两个父亲，那两个打架啊，那就不对了。一个学校必须只有一个校长，有个副校长或者两个副校长都可以，但是校长只能有一个。这个因为要有两个他就不对了，他就双包案，他就争权夺利了，那到底谁发号施令，对不对？那就乱了。一个镇长也只有一个啊，市长也只有一个，所以有人竞选，那选出谁来谁就是啊。那么一个国家呢，不能有两个头，要有两个他就要夺权，就要战斗，一定一个把一个另外一个拿下去啊，他才能发号施令，才能统御全国。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单位啊， 都只能有一个，有一个头。不光是人如此啊，据说连动物也是如此。像狮子，狮子它里边只有一个王啊，像猴子，猴子里边只有一个王，它啊要是有两个就不行啊，一定要打的啊，那个出来要打，把那个打跑了他做王啊。所以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只有一个，不能说满天神佛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乱了啊。所以一定是一个独一的真神，这就是我们根据推理了啊，这叫家无二主啊，国无二君呢，天无二日啊，所以一定只有一个。那么谁是真神呢？耶和华。那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穹苍的耶和华神，他是自由拥有的。那么后来人呢，因为他看不见这个真神，人呢就发明了很多，自己发明了很多的神，也有的人呢自称是神啊，修成了神，还有的神呢是被人封的，历代的皇帝呢他们就乱封啊。最早我们中国的故事里就是封神榜啊，姜子牙、姜太公，他封了好多的神啊。那么这都是人的演绎了啊，所谓封神榜演绎不是真实的，是故事啊，是人凭空里显出来的。那么可是后来呢，这民间就真把这些来相信是神了，比如门神了、灶神了啊、土地公了啊、玉皇大帝了啊，这个神呢就封了满天的神。那么这个都是一种人为的，这不是呢自由荣有的。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它是自由荣有的，它是独一的真神。神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，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以前，因为造天地万物的神呢没有向人显现的时候，哇，人就开始造神了，就有很多的神了啊，像加勒底的乌尔，那里是造神像的一个地方啊，这个亚伯拉罕居住的老家啊，就是一个偶像之窝啊，那里边就是造，据说是造月神、月亮。他们把凡是大自然中啊这种很奇怪让他们惧怕的，他们都当作神。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日神、日车啊，有很多树木他们都来拜，一棵老树啊他都拜。这个在中国的民间也是如此，连个石头叫石头公，树叫大树公啊，他们都拜。那么就人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神了，这叫什么呢？孔子说的叫怪力乱神。孔子呢他自信一个神，自信天上的真神上帝。所以孔子说，宗庙之理所以祀其先，交舌之理所以祀上帝也。他用这个上帝来称呼神，圣经后来也是这样告诉我们。那么这个上帝呢就是推理的一个称呼，上帝意思是至高无上，没有再比他再高的了，没有再比他上。帝呢是统治者，那么上帝无以为名，那个时候神没有像他啊，没有像我们把他启示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根据圣人们他们古时候的这些有头脑的人，我们说他们不是胡闹的人啊，不是把石头树都当作神的，他们明白 他们说在宇宙中一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。说他推理了，就是根据刚才我说的，一个家有家长，啊，国有国君，啊，那么宇宙中也有一个最高的了，所以就叫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无以为名。我们没有法子称呼这个上帝，就称为称呼这个至高无上，就称为上帝，啊，这是中国古书上所以这样说明。古时候人说上帝啊，说人啊有这个一个职分来做一件事情，都是上帝所命令的啊。所以中国人说，神命令人做老师、做君，那都是上帝所命。所以中国古时候的天子啊，用一个印，说是奉天承运，既寿冗长，是天给我的命令，叫我做之君啊，来做王，来统治老百姓，来服侍老百姓。古时候的王说实在是他们就是做老百姓的一个统御者，来保护他们啊，来带领他们。并且古时候的这个皇帝呢，都是圣人，圣人必须得要这个有一些特别的才华，有特别的智慧啊，得要很伟大的才行。所以所谓大而化之谓之圣，必须得要很伟大的人才行。那么神呢就更大了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呢就把这个逻辑一步一步的说，古时候的人圣人大家都尊敬他，做让他做老师，或者举他做皇帝。中国古时候的皇帝啊，不是打来的，最古的时候，后来人越来越争了，就打了啊。古时候皇帝是禅让，啊，比如尧舜禹汤，那古时候皇帝是有德者居之，啊，他是圣人，啊，比如说尧是大孝，啊，是孝顺，所以大家就举他为王，啊，让他出来当头，啊，那么舜，啊，这些人呢都有他的特点。像禹是因为后来治水有功，啊，打鱼，啊，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那他就当皇帝。所以那是有德者居之。古时候人呢说伟大的人都称圣人，但是称到神呢就不同了。孟子说：“大而化之谓之圣，圣而不可知谓之神。”比那个圣人呢，那就伟大的多了，啊哈，才能叫神。所以神不是人编出来的，人造出来的一些偶像，人封的一些神。那么后来神就自己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神就从亚伯拉罕开始把他带领出来，然后一步一步的让他认识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就跟别的人不同。别的人是非要看见个东西他才能信，哦，这亚伯拉罕很特别，他听见神声音啊，他就信，所以神称他为义啊，他的义就是他信神。那么后来以撒雅各也跟着他爸爸信，因为这个神看不见，根本就看不见啊，只是父亲说，那么儿子们他们也经历了，也经历神向他们说话，那么他们就信了。但是神到底是怎么样还是不知道，一直等到出埃及记以后神才彰显他的大能啊，是像红海分海啊，像过约旦河，像这个云柱火柱啊，神这才用他的大能来显明。神使无变有，神就用这个天降玛拿啊，神给他们吃啊，神击打磐石让他出水啊， 所以这些呢才慢慢的神呢让人认识。那么一直等到第二十章呢，神才开始把他自己啊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向百姓宣告，所以十条诫命向我们说明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这才开始以色列人才懂得。我们现在读出埃及记，我们也才慢慢的认识这位神，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啊，神是圣而不可知的，你若知道那根本就不是神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人啊！你知道他，比如我们中国人有关公，很多地方都怪拜呀、说挟天大圣，说拜关公。但是关公这个啊，生在哪里，姓字名谁，做了什么事儿，他的历史都清清楚楚的，我们都知道啊。那个这就不能说是神，因为圣而不可知谓之神。那么神呢，正耶和华神自由荣有，那这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怎么有，那真的不知道啊，这才真正合乎那圣而不可知啊，并且是大而化之，那是比万有都大，这才能成为真神。所以神就颁布了，让我们懂了，说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那些人造的、人发明的、人封的、人变的，还有人自己封自己神，装神弄鬼嘛，啊，他自己把自己当作神，啊，像这种呢都是有的，啊，但是这位自由荣有的耶和华，他是真正的神，他是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没有第二位，啊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么底下神就宣告了，说神也不是像什么人呢，啊，仿佛上天下地、地底下水中的薄雾，不可像这些，因为这个都是他创造的物，人也是神创造的物，所以不可以这样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呢，这就提出来这个事儿，说人呢不把神当作真神，他们就乱拜，啊。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啊，仿佛必朽坏的人，人是必朽坏的，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所以他们拜这些东西，这是什么呢？雕刻起来，所以有的人拜这个拜鹰，有的人拜蛇，有的人拜蝎子，有的人拜蜈蚣啊，五毒都拜，像中国的北方拜狐狸啊，狐狸精啊，狐仙啊，哇，这个人呢就乱拜一通，这个呢神就不喜欢，所以神独一的真神不可来用偶像来代替，因为只要一雕刻一个东西，他就要做一个形象，所以神不喜欢啊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这神说明了，神不准人拜偶像，神是祭邪的，所以人一定不能啊跪拜各种偶像。底下呢，这一个非常要紧的，说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守我诫命，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我们看见神处罚人跟怜悯人有一个比例，三四对一千，啊，这个就比例就不成比例了，所以神的爱还是丰富啊。底下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神的名字不可以随便乱用乱说，拿着神的名字去随便的用啊。 当纪念安息日，这个是神特别恩待人。六日工作给你一天休息，这是多么好！现在人岂不都是这样吗？啊，现在全世界的人，不管你信神不信神，都六天工作一天休息，礼拜天已经变成世界通融，没有一个地方不这样。啊，凡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地方，他们都是这样。啊，虽然有很多人不信神，啊，无神论，可是他们也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，很奇怪，没有说工作九天休息一天，没有，啊，都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，礼拜天要休息。那么礼拜天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顾名思义，礼拜天就是做礼拜，留下这一天大家休息休养身心，然后去敬拜神，啊，去朝见神，所以守为圣日，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。啊，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。这个神很奇妙，所有的圣经里啊，别的那个诫命都没有祝福，没有加上一个应许，只有这一条是带应许的诫命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孝顺父母的人可以长寿，这个就很特别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神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安排。因为神是天父，神要训练人在地上学习做儿子，做儿子的人呢孝顺父母，要做好儿子要孝顺父母。那么这个孝顺父母你学会了习惯了，将来救你到天堂去，你就孝顺天父。所以神他立这一条特别加以鼓励啊，所以我们就要体贴神的心，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父母的。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有贪心，这些呢就叫十条诫命。我们还要解释这个不可奸淫为什么，不可偷盗为什么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为什么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和妻子仆婢牛驴，这是为什么。神定的这些诫命都有他的深意。我们今天停在这里。